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独立日活动因枪击案蒙上阴影，拜登呼吁团结；
联合国五常驻华大使在北京的论坛上首次交锋俄乌局势；
澳洲东岸连降4天豪雨，意大利干旱情况恶化；
油价大宗商品回跌，通货膨胀从高点降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芝加哥郊区国庆游行7月4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30人受伤，让独立纪念日庆典蒙上阴影。拜登总统在白宫的演讲中试图信心喊话说，我们总是从最严重危机的最深处攀上高峰，我们先前遇过试炼，如同今天面临的考验，但我们从未失败，因为我们从未背弃定义这个国家的核心信念和承诺。拜登说，经济正在成长，但并非没有痛苦，自由受到攻击，在国内外都受到攻击。近日有理由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倒退，自由已经在走下坡路，我们认为受到保护的权利不复存在。他还说，我知道这会令人精疲力竭，令人不安，但今晚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将度过这一切。拜登呼吁国人在面临国家分裂之际团结一心。全国公共电台提到，拜登仍然乐观地看待国家的未来，坚称美国人会更团结。但最近美联社美国民意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错了方向，拜登的支持率仍在低档徘徊。
周一，日本发现中俄军舰在东海有争议性岛屿的附近海域出没，并就此向北京提出抗议。日本防卫省在一项声明中说，周一上午7点44分左右，一艘中共海军巡防舰被观察到进入日本的临接海域，位置位于东京控制的钓鱼台列屿的西南方。先是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入这个水域，航行了1个小时，在大约40分钟过后，中共军舰也出现在那里。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说，日本就这一事件向北京提出了抗议，表示严重关切。木原诚二说，周一中共军舰进入毗连区，也就是领海和更广泛的专属经济区之间，是自2016年6月以来的第4次这类事件。今年5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中俄战略核轰炸机飞越日本海，日本政府谴责此举不可以接受。
澳洲东岸连日豪雨，河水暴涨，溢出泥褐色的河水淹没悉尼大片土地，房屋和道路泡在水中。官员说，紧急服务单位现已指示约50,000人撤离或者准备逃离西南威尔斯州不断上涨的水位。洪水、豪雨和强风已经导致19,000户住户断电。气象预报指出，悉尼连续4天降下倾盆大雨后，封面将沿东岸朝北方移动。澳洲联邦政府宣布，新州23个淹水地区遭遇自然灾害，已向受灾居民发放援助款项。地球的另一端，热浪提早报道，使得欧美和日本飙破纪录高温。意大利波河河谷近几周干旱情况恶化，罗马当局7月4号宣布，意大利北部5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近几天以来，已有多个市政府宣布限水。25万人居住的维罗纳市开始配给饮用水。米兰则宣布关闭装饰性喷泉。干旱的另一后果是水力发电厂的发电量暴跌。
北欧航空公司今天表示，公司方面已在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程序，以配合重整计划。这家公司的机师昨天才为抗议减薪要求而发动罢工。美国破产法第11章提供一个机制，以使公司能在法院的监督下重整债务。北欧航空发表声明说，他们的营运和航班不受破产申请的影响，公司方面将一如平常的服务顾客，但也指出，机师工会昨天发动的罢工仍将继续冲击营运。北欧航空执行长威尔福发表声明说， 目前的罢工使本已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更加棘手。破产法第十一章的程序让我们有了加速改革的法律工具，同时也能如同往常一样的继续营运。机师在工会和公司当局的谈判破裂后，昨天发动罢工，以抗议管理阶层为配合公司重整而提出减薪的要求。自2020年初爆发疫情以来，北欧航空已经连连亏损，公司重整是为了确保生存。北欧航空昨天说，机师罢工估计将导致公司所有的预订航班取消近 50%。
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结束他们的第14次伊波拉疫情，这次疫情共造成5人死亡。联合国新闻报道，这次疫情发生在刚果西北部赤道省，在这波疫情中共有4名确诊病例以及1名疑似确诊病例，他们全都不幸死亡。当地上一波疫情发生在2020年6月到11月，当时共有130例确诊病例，共有55人死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莫伊蒂说，由于当局反应迅速，才能限制这波疫情的传播。刚结束的这波疫情中有2104人接种疫苗。自1976年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共记录有14次伊波拉疫情，其中6次发生在2018年之后。
大宗商品价格下滑，激起民众对通货膨胀压力缓解的希望。近年来天然气价格飙升 60% 以上，最近在本季度则回落下跌到 3.9%。 美国原油从每桶120美元以上的高位回落到106美元左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价格都低于3月底时的价格。5月初以来，棉花价格下跌超过1/3，建筑材料铜和木材的基准价格分别下跌了 22% 和 31%。 不过仍有很多原材料的价格仍然处于历史高位，下降的背后还有供需等问题。然而，一些投资者开始把这种价格逆转视为美联储升息减缓经济增长的努力已经达到在减少需求的迹象。交易员和分析师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投资者的撤退，他们涌入燃料、金属和农作物市场以对冲通胀。摩根大通商品策略师埃伦说，在截止到6月24号的一周内，约有150亿美元从商品期货市场流出，连续第四周流出，使今年从商品中撤出的总额达到约125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芝加哥地区枪击事件破坏了美国独立日的庆祝，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四号计划对即将出台的全新网络安全法进行修正，强制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等应用程序的所有者遏制外国发布的虚假信息，否则将被罚款。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在声明中说，人们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内容，但平台所有者将有法律义务主动限制外国政府发布的旨在对英国社会和民主构成威胁的干预类虚假帖子。如果这些公司违反法律，英国通信管理局将有权按照即将出台的在线安全法案规定，对他们处以最高相当于全球年销售额 10% 的罚款。对于部分美国科技巨头来说，这可能会高达几十亿美元。英国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将打击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平台上的虚假账户。这些账户是代表外国政府建立的，目的在于影响选举或法律程序。
日本化工行业供应商昭和电工是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重要制造材料供应商。这家公司近日表示，原材料成本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上升，因此开始提价，同时削减无法盈利的产品线。总部位于东京的昭和电工为台积电和英飞凌科技等公司提供关键芯片制造材料。昭和电工首席财务官染宫秀树说，公司是被迫大幅提高产品价格的。由于这家企业是芯片制造商和丰田汽车等其他制造商在早期生产过程中所使用化学品的关键供应商，他们价格上涨可能会挤压利润率，或迫使客户纷纷对产品提价。日本东洋证券的分析师安田秀树说，提价的远非昭和电工一家， 因为其他零部件生产商和材料供应商也在采取类似的举措，以此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市场形势。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未来也会提价。据报道，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芯片制造商已经通知自己的客户，他们计划提价。
周一，德国媒体 Tesla Mag 报道说，特斯拉位于柏林附近的工厂将从7月11号开始休息两周。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特斯拉的目标是从8月份开始把这家工厂的生产能力提升大约一倍。上个月，特斯拉柏林工厂在至少一周的时间里生产了1000辆 Model Y。本周，特斯拉的投资者发现，特斯拉近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包括令人失望的季度交付量、创纪录的月度产量，以及现在多家工厂将停工几周的状况。上个月有媒体报道说，特斯拉将在7月份的前两周停止上海 Model Y 产线的大部分生产，随后从7月18号开始停止 Model 3产线20天的时间。消息人士说，为了提升这两款车型产量的工厂升级工作，预计将在8月初完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7月3号，中共当局主导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员主要是各国驻华外交使节，讨论联合国的作用以及国际秩序。然而在论坛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驻中国大使都因乌克兰的立场问题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展开的外交辩论。请听报道。
7月3号，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共当局主导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召开。过程中，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英国驻华大使威尔逊、法国大使比利、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以及中共代表等都出席了会议。其中，美国驻华大使、法国驻华大使和英国驻华大使共同在会上提出俄乌战争的一致立场，强烈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封锁黑海，阻止乌克兰粮食出口。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越过边界发动了这场战争，造成如此严重的苦难，乌克兰如此多无辜的平民失去生命，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反。他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对全球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他还说，中共不应该散布俄罗斯的宣传片，并希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停止重复指责北约发动战争的俄罗斯宣传。对此，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辩称，莫斯科是受到了北约扩张的挑衅，但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反驳说，我想问，北约为什么要扩张？而又是谁侵略了格鲁吉亚？又是谁侵略了乌克兰？谁在摩尔多瓦没有请求或准许的情况下部署了军队？法国驻华大使罗良也表示，俄罗斯蓄意选择攻击乌克兰，违反了俄罗斯当局做出的所有承诺，构成对联合国宪章和所有欧洲以及国际秩序和基础原则不可接受和不可争辩的违反行为。而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当天举行的美国国庆游行发生致命大规模枪击案。拜登总统承诺将继续努力终结美国枪支暴力流行病。请听报道。
4号上午，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举行的独立日游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警方拘捕了一名年约22岁的白人男性嫌犯 Robert Bobby Crimo III。拜登总统对于枪击事件感到震惊，他表示，独立纪念日发生枪击事件再次为美国社会带来悲痛。他最近签署了两档枪支改革立法，其中包括拯救生命的行动。拜登表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会放弃对抗枪支暴力。虽然美国目前正面临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以及关于堕胎权和拥枪权的激烈争论中，在种种动荡和两党严重分裂的混乱中， 美国人仍然基于游行、野餐和烟火庆祝这个传统节日。过去两年中，受限于防疫限制，许多现场庆祝活动被取消。今年是三年来第一次恢复正常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人也大量恢复了旅行。美国汽车协会估计有4790万人在假日周末离家行驶80多公里。该组织还预测有355万美国人会在假日周末搭乘飞机出行。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通过，不仅标志着美国的诞生，也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美国价值走向。拜登总统星期在推文中说，7月4日是我们国家的神圣一天，它是庆祝我们民族美德的日子。我们是地球上唯一建立在一个思想上的民族，即所有人生来平等。独立宣言包括著名的段落，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下午在白宫南草坪上为军人家庭举行了7月4号的烧烤活动，他们晚间在国家广场观赏烟花表演。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近日受访时强调，中共攻台的可能性虽然并非迫在眉睫，但中共正在发展攻台的能力，美国正在紧盯台海局势。请听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近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将攻击台湾。米利说，或许会，应该会，可能会，这些都是描述这件事的关键词。米利说，在能力方面，中共显然正在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曾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号召中共军队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而中共是否会发动攻击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这将基于中共如何评估那时的成本风险与收益。米利表示，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迹象或警示，但是我重申，我们在非常非常密切的观察局势。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将领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共当局的发展。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当天，9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从那时起，中共几乎每天都发动军机扰台。3月8号，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雷尔中将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问及中共是否利用俄乌战争大胆地发动对台湾的行动时，他强调，台湾和乌克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同一听证会上，国家情报局局长埃维尔·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都表示，西方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反应令北京感到惊讶，并强化中共去考虑若入侵台湾所面临的美国反应。伯恩斯还表示，不会低估习近平和中共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决心。今年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召开联合记者会，拜登明确表示，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在乌克兰的野蛮行动付出沉重代价。这一事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阻止中共攻击台湾。拜登在讲话中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例子，向中共明确了发动战争所面临的严重后果。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俄罗斯也必须为已经实施的制裁付出长期代价。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耶伦和刘鹤通话，关注北京的非市场经济政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普京下令俄军攻势深入乌东， 瑞典总理访问基辅。
耶伦和刘鹤通话，关注北京的非市场经济政策。
谷物出口遇阻，乌克兰与土耳其联合国协商解决。
新疆七五事件13周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终结种族灭绝。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周一表示，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了一场电话会议。耶伦在会谈中指出，华府正在关注北京不公平的非市场经济行为。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官员也讨论了美中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在商品价格上涨和食品安全挑战中的全球经济前景。根据中共商务部的一份声明，两人在通话中似乎还讨论了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关税问题。此前，声明说双方还讨论了经济政策和稳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在两人会谈之际，有报道说，拜登最快可能在本周宣布取消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由于今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飙升，一些人希望拜登政府放松部分税收，以帮助降低日常商品的成本。拜登面临国内物价处于历史高位的挑战，这种局面可能会使民主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受挫。但一些经济学家担忧，此举应对通胀的效果不佳，还会向北京发出混乱信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克兰正在跟土耳其和联合国进行协商，以取得担保，让谷物能够从乌克兰的港口运出。最近几周的新闻报道，这类会谈很快会在土耳其举行。泽连斯基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有人担保相关国家的船只安全，而俄罗斯船只除外，我们不信任俄国，因此我们需要保证那些来乌克兰载运粮食的船只安全。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乌克兰指责俄罗斯阻挠船只移动。泽连斯基说，目前有2200吨粮食卡关，预计今年秋季还会收成约6000万公吨。俄罗斯否认阻止任何粮食运输，并说船只无法移动要怪乌克兰，说部分原因是乌方在港口进行布雷作业。乌克兰也指控俄罗斯从他们的仓库里偷走谷物并运送出国，或者运到俄罗斯占领区、俄罗斯本土或其他国家。一名土耳其官员4号表示，土耳其已经在他们的黑海沿岸外挡下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货船，并针对乌克兰所说的船只载运被盗粮食一事进行调查。
在全球石油节日，天然气价格高涨，欧洲天然气供应吃紧之际，挪威海上油田工人周二决定开始罢工，这将进一步缩减石油与天然气产量，提高能源价格。挪威政府表示，他正在密切关注这场冲突，如果有特殊情况，他可以进行干预来阻止罢工。根据路透社的计算，石油产量将从周三开始每天减少13万桶，相当于挪威产量 6.5% 左右。到了周六，如果薪酬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工会说罢工将进一步计划升级，可能使挪威减少近1/4的天然气产量，以及大约15%的石油产量。罢工行动的消息已使欧洲天然气价格涨到近4个月的最高水平。随着俄罗斯继续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输出，可能使市场供应进一步收紧，让天然气期货再度飙升。挪威石油工会组织的成员们上周四投票否决了一项由公司和工会领导人谈判达成的工资协议。不过，挪威的其他石油和天然气工会已经接受了这项工资协议，并说不会进行罢工。
社交媒体 Telegram 爆出上海公安系统的资料库遭黑客入侵的消息。据说全中国10亿人口的户籍和个人资料，以及几十亿笔中共警方的情报资料外泄，容量高达 23.88TB。 黑客以$200,000的价格在网上兜售。据说遭泄露的资料非常详细，包括照片、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有无颠覆国家罪名等。如果这件事情属实，将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7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资料外泄。目前官方还没有证实或做出回应。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国内的网络被黑客突破的消息，因为通报机制不透明而很少被披露。2020年，微博说，黑客宣称盗取了5.38亿用户的账户信息。 2022年，据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的消息，看来是来自西部偏远新疆的数以万计的外泄资料显示，多数是穆斯林的大批维吾尔人遭受酷刑，为新疆迫害人权的指控提供了最新的证据。中共警方通常掌握居民的详尽数据，除了身份证和电话号码，还有网购、购票、旅行、住宿酒店等所有缴费，甚至包括个人政治立场、银行信贷记录、个人照片、脸部识别参照图等等。
中共病毒疫情历经上海、北京等地的高峰后，安徽省6月26号以来又成为新的疫情热区，影响遍及江苏、浙江等邻省，也就是制造业重镇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共官方依旧坚持动态清零政策，要求各地大规模筛检。安徽省政府也对170万居民实施居家封锁。此外，疫情不断升温的澳门也传出不排除全市禁足。彭博社7月4号报道说，新一轮疫情可能蔓延到中国最具经济意义的长三角地区，当局正试图清零这场新疫情，进而波及到全球供应链。报道说，江苏有全球超过1/3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能力，而且还集中了太阳能电池和硅片的主要生产商。长三角也集中了 iPhone 和 Mac 笔记本电脑部件、半导体芯片的主要制造商，也是制造商和电子商务业务的所在地。一些制造商还没从上海疫情中恢复正常。报道说，截止到目前，新疫情中心的四县只是个小县城，当局还没有在主要地区实施封锁，但任何限制升级都有可能波及全球。
美国和亚洲的芯片制造商警告，由于美国没能通过促进国内半导体行业的520亿美元芯片法案提供资金，他们将不得不推迟或缩减对美国的投资。日经亚洲5号报道，考量全球芯片短缺和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芯片法案承诺提供在美国投资的芯片公司税收减免和其他激励措施，被视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但参众两院通过妥协版本的竞争法案，导致经费补助卡关。英特尔原定7月22号举行动工仪式，目前决定无限期推迟在俄亥俄州耗资20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厂破土动工，并归咎于法案的延迟。全球第三大合同芯片制造商革新公司说，芯片法案的命运将影响他们扩大在美国制造能力的速度和步伐。公司计划在纽约北部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芯片工厂。另外，台积电虽然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建设12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但是和美国同业一样，都表示建设速度将取决于美国的补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下令俄军的攻势深入乌东，瑞典总理访问基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一个面向家庭的名为干净世界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纽约中城举行剪彩仪式，当地的一些官员前往祝贺并出席了仪式。这个平台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丘介绍说，干净世界平台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干净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人们可以放心浏览各种多样信息的社交平台，并能够给人们带去便利和正能量的社交平台。为保持这个平台的内容干净，公司将通过人工智能来识别不干净的视频和图像。对于文本内容，平台的员工则通过手动筛选标题来过滤有害信息。詹姆斯丘说，希望人们能够在使用我们这个平台时觉得安全、放心，而且不会介意自己的孩子浏览这个平台，因为这是一个安全而干净的社交媒体平台。
特斯拉近日发布了最新的 2022.20 软件更新，新的软件使特斯拉汽车能够扫描崎岖不平的道路，比如坑洼情况，并通过自动调整悬架的高度来避免损坏车辆。特斯拉车主可通过在自适应悬架阻尼设置下选择舒适来激活新功能，但新功能可能取决于车辆的行驶地点，这种调整可能会在不同地点发生，视情况而定，因为车辆会下载特斯拉汽车生成的粗略路线图数据， 软件更新不适用于自动驾驶或全自动驾驶，这意味着车辆不会尝试转向或避免道路损坏。特斯拉 CEO 马斯克曾说，特斯拉正在开发一种威慑系统，使用 3D 标签来创建坑洞地图，这可以防止很多车辆损坏，否则这些损坏对于驾驶员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这项功能仍在开发中。
韩国三星公司近日表示，已经把它的基于量子点的有机发光二极管面板的良率提升到 85%。 此外，2022年上半年三星显示器的中小尺寸面板的销量也迎来了 10% 的同比增长，并创下了历史新高。高达 85% 的良率对三星显示器的广大客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去年11月量产初期的 QD OLED 面板良率仅在 50% 左右，在这之后，三星显示器设法比预期更快地稳定了良率。期间，三星电子在北美和欧洲市场推出了 QD OLED 电视，索尼和戴尔也纷纷推出了采用这种面板的电视和电竞显示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俄军拿下乌克兰东部战略城市利西昌斯克之后，下令把攻势深入乌东顿巴斯地区。此外，瑞典总理安德森首次访问乌克兰，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请听报道。
乌克兰军队3号表示，在寡不敌众和火力不足的情况下，部队被迫撤离利西昌斯克市。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告诉普京，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掌控卢东卢干斯克州。普京告诉肖伊古，部署当地的军队必须继续行动，此举显示俄军不会停止战斗。俄方现在将焦点放在整个顿涅斯克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敌军持续恐吓乌克兰东部的苏米州、哈尔科夫市和整个顿巴斯地区的边界地区。泽连斯基星期一透过视讯方式出席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他说，帮助乌克兰重建是民主世界的共同任务。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指出，俄罗斯的入侵对乌克兰造成超过1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战后重建约需7500亿美元的资金。他还说，这笔资金应优先从俄国被制裁寡头们被没收的资产取得。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瑞典总理安德森4号走访基辅市郊布查和布罗江卡。这两个城镇先前传出俄军屠杀平民事件，后来乌军收复这两地。针对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瑞典总理安德森认为欧盟内部有不同意见。如果这是目前的正确前进方向，瑞典会对此保持开放态度。安德森4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联合记者会。安德森强调，结束乌俄战争的最佳方式是加强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而且不应该允许俄罗斯从入侵行动中获利。此外，瑞典与芬兰外长4号与北约会谈，讨论正式启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程序。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确认两国愿意且有能力履行北约成员国的义务，包括政治、法律与军事层面。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今天是新疆七五冲突事件13周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悼念遇难者之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终结维族所面临的种族灭绝。请听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4号透过新闻稿表示，2009年的乌鲁木齐大屠杀是维族人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他说，2009年的镇压事件在之后的几年越演越烈，造成我们今天所目睹的违反人道罪及种族灭绝。世维会表示，2009年韶关工厂发生维族与汉族工人斗殴，造成数名维族民工死亡。当时警方未保护维族，这反映完全无视维族性命及面临的系统性歧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中央社表示，数千名维族人于同年7月5号在乌鲁木齐发动和平抗议活动，游行前往人民广场，公开反对中共政府对韶关工厂的处理方式， 要求平等对待维族人及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抗议活动很快地遭到中共政府武力镇压，数百名手持警盾、步枪及棍棒的公安已经就位，在抗议人士抵达人民广场前将他们驱散并逮捕。当局重手回应和平抗争而造成动荡，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并引发中共当局残暴镇压。迪里夏提表示，为了抗议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暴力及暴行，海外维族正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尊重维族人权及自由。世维会加入呼吁阵营，并再次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有意义作为，终结维族所面临的种族灭绝。法新社报道，由非政府组织和情报部门进行的西方研究指责中共当局至少将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关进再教育营，甚至对他们实施强迫劳动和强迫绝育。去年12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从今年6月21号开始执行这项法案。欧洲议会6月9号也抨击北京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种族灭绝的严重危险，并敦促布鲁塞尔采取措施结束镇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